晋献公为讨伐黎戎而占卜，史苏预测说能战胜但不吉利。献公说这是什么意思？史苏回答说，遇到赵相像是口中含着骨头，牙齿在咬，戎人和下人互相扭打，互相扭打就是互相取胜，所以我才这样说。而且担心有口舌是非会离间民众，国家的民心会转移。献公说哪里有什么口舌，口舌在我这里我不接受，谁敢兴起？史苏回答说，如果能够离间，那谗言进入时必定是甘愿接受的，得逞了还不知道，怎么能堵塞呢？献公不听，于是讨伐黎戎，战胜了他，俘获骊姬回来，得到宠爱，立他为夫人。献公宴请大夫们喝酒，命令司政官把酒斟满给史苏，说喝酒但没有菜肴。那黎戎之战你说能战胜但不吉利，所以用酒赏你，用无菜罚你，战胜敌国得到妃子，吉利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史苏喝完酒拜了两拜叩头说，赵相是这样，我不敢隐瞒。隐瞒赵相的法则是失职，有两项罪过，凭什么侍奉君主？大罚将要降临，不只是没有菜肴，而且君主你也应当乐于吉利而防备凶险，凶险如果没有，防备它有什么害处？如果有凶险，防备了就能治好。我的预言不准，是国家的福气，哪里敢怕受罚？喝完酒出来，史苏告诉大夫们说，有男兵就必然有女兵，如果晋国用男兵战胜了戎人，那么戎人也必定会用女兵战胜晋国，那怎么办？李克说，怎么回事？史苏说，从前夏桀讨伐有失事，有诗人把莫喜嫁给他，莫喜得宠，于是和伊尹勾结而灭亡了夏朝。商纣讨伐有苏氏，有苏氏把妲己嫁给他，妲己得宠，于是和焦立勾结而灭亡了商朝。周幽王讨伐有褒姒，褒人把褒姒嫁给他，褒姒得宠，生下伯服，于是和国师府勾结，驱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。太子出逃到申国，申人曾人召来西戎讨伐周朝，周朝于是灭亡。现在晋国缺德而安于接受俘获的女子，又增加她的宠爱，即使比得上那三个末代君王，不也可以吗？而且那赵相说口中含着骨头，牙齿在咬，我占卜讨伐黎戎，龟甲呈现离散的赵相来回应我，这是贼害的赵相，不是我的归宿，离散则有之，不跨越他的国家能说是含着吗？不能得到他的君主能说是衔着骨头吗？如果跨越他的国家并得到他的君主，即使遇到牙齿来咬内部，谁说不顺从？华夏各国顺从戎人不是失败是什么？执政的人不能不警戒，灭亡没几天了。郭衍说，那三个末代君王的灭亡是应该的，作为民众的君主，放纵迷惑而不内疚，肆意奢侈而不收敛，随心所欲行事，没有一样不错，因此灭亡而无法追悔借鉴。如今晋国的地位是个偏远的诸侯，他的土地又小，大国在旁边，即使想放纵迷惑也不能专断，世家大族和邻国将会辅导保护他，诸多势力突然崛起不会聚集灭亡，即使突然崛起也不过五代而已，而且那口舌是三五之门，所以谗口之乱不过三五次，而且那邪是小梗塞，可以造成小伤害但不能亡国，遭遇到的人受伤害对晋国有什么害处？即使说他是邪，而且用牙齿来咬，口舌也受不了，那又能怎样？晋国恐惧是太过了，灭亡还谈不上。商朝衰落时，他的铭文说，微小的德性不足以成就，不可以自夸，只会招致忧患，微小的食物不足以常吃，不能成为之高，只会招致灾祸，即使骊姬作乱也只是招致灾祸罢了，他怎么能让人服从？我听说靠动乱聚集起来的，没有谋略撑不过一个季度，没有贤人不能免去灾难，不合理不能维持一年，不合意不能终其一生，没有德性不能延续到下一代，不是天命不能离开气数，现在不占据安稳的地位，不能说是善于谋略，用口舌行事不能说是得人，废弃国家而求利于自己不能说是理，不度量而迂回求取不能说是义，凭宠性招致怨恨不能说是德，宗族少而敌人多不能说是天命， 德信仁义不推行，礼义不效法，抛弃贤人失去谋略，上天也不会赞助。我看那位君夫人如果作乱，就像是个农奴，即使获得肥沃的田地而勤劳耕作，也不能享用，只是为别人罢了。侍卫说，确实不如预先防备，预先防备然后才能应对。大夫史苏在告诫我们，而两位大夫的话都有道理。后来离机没有成功，晋国被秦国平定，五位国君之后才安定。